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四章，马太福音，基督的家谱，关乎三个应许的后裔。之前已经介绍过旧约中所应许的三个后裔，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三个后裔的应许就是关于弥赛亚启示的主轴，也和三个约表里相扣。耶稣基督的来临自然就是这三个后裔应许的应验，而最能呈现这三个应许被应验的就是家谱，它能清楚显示一个人的出身和来历。因此马太以家谱介绍耶稣基督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事了。由这家谱，我们不仅可以整全地看见神应许后裔的意义，也可以看见神实现他应许的过程。由于马太刻意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置于起始标题的位置，无论就其重要性和内容的丰富而言，都应详加讨论。一、亚伯拉罕的后裔。马太的家谱在标题的部分虽将大卫的子孙置于亚伯拉罕之前，但在家谱的记录上仍是始于亚伯拉罕，这固然显示了大卫的子孙是本段家谱的主体，然亚伯拉罕至大卫的这一段谱系也不应忽略。它不仅和外邦人的得救有关，也和全书的信息有关。在本书的第三章，我们已经介绍了亚伯拉罕之约的缘起、发展及指向。虽然依照神应许的时间点，献以撒的过程及后续神向雅各建立誓约的场景内容来看，这应许的后裔应是指向那位弥赛亚，然而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后，这应许已来到实质应验的阶段，因此使徒们必有更清楚而具体的诠释。 A.叫人得福的后裔。马太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作为家谱的标题，使已被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立下明确的指标。这后裔的应许本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由于按着原文，马太用儿子一词来表达后裔，因此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既是应许的第一层应验。如此，以撒一生的重大经历既有影像的意义，其中尤以献以撒之事件最为明显。使徒保罗的确也曾多次从这个事件解释基督和他的救恩。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又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保罗的这两段话明显是以亚伯拉罕献以撒，并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为主体，因为经文的中心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和叫人得福的后裔。在第十三节中指明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是为着人可以得着亚伯拉罕的福，这木头指的就是十字架。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为人成为赎罪祭，如同在献以撒事件中神所预备的燔祭羊羔，因着他的献上，人得以得着神所要赐的福，应许的圣灵。换句话说，基督就是世人得福的凭借。在第十六节，保罗则明指神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所应许的后裔就是基督。固然保罗的话有其启示上的权威性，然而马太加普的标题可成为保罗之论点强而有力的附证。 B. 得福的福音意义。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来认识亚伯拉罕的福。为何保罗说圣灵就是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当初神所应许的不是产业吗？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之约所承受的不是迦南地吗？一，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得产业。的确，当初神指着迦南全地对亚伯拉罕说，这地要赐给他的后裔成为他们的产业，而且是多次的强调。这得地的应许后来成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标，对曾经为奴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产业象征了安息、自由和丰富，所以这应许之地又称为流奶与蜜之地，或安息之地。然而，后来先知们的信息渐将产业的内涵灵异化和国度化，也即他们将神应许的产业指向末后的国度。二，马太将得福国度化。马太除了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为书卷的开始，在后续经文的发展中也不断地把神应许亚伯拉罕后裔的福指向基督的国度。例如在登山宝训中的福，既呈现清楚的国度指向。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马太福音五章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这些经文中，福和天国有互为表述的关系，其中地土一词也是天国的另类表述。进一步说，这些福之所以宝贵，正是因为它们是天上的而不是地上的，是永恒的而不是暂时的。三，保罗以亚伯拉罕的福诠释救恩。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保罗将亚伯拉罕的福指向圣灵，这和产业的应许似乎有相当的差异。事实上，圣灵就是人得基业的凭据。保罗解释圣灵和信徒得基业的关系时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因此，圣灵不单是信徒得救的凭据，也是得基业的凭据。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保罗接下来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很自然地连接了圣灵和产业的关系。事实上，加拉太书的救恩论本就是以亚伯拉罕之约为骨干，保罗的论述完全是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为依据， 亚伯拉罕一词在第三、四两章一共出现了九次。试看下面的这几节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又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此外，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一节也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来解释信徒在基督里所得的基业，其中的内容包含了救恩的主要内涵，如得儿子的名分、得蒙救赎、过犯得赦等等。如此看来，地上万国都便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应许就是福音概念的浓缩版。当马太宣告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时，等于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实体，神所应许的福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二，大卫的子孙。接着启示渐进的原则，三个后裔应许中最后出现之大卫子孙应是这一组应许的最高峰，而伴随着大卫子孙的是大卫的国，两者实是一体之两面。就以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来看，共有四个重点。历代之上十七章十一到十四节，永不受扰害的地，不在迁移的安息之地，永远的君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永远的国度，国必永远坚定。建殿之君要为神建造殿宇。这四个重点分别关乎大卫的国和国度的君王，而后续先知们关于大卫后裔的预言基本上都是顺着这四个重点做更深入的发挥，也即国度的君王与他的国。例如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预言中既有坐宝座的君王，也有他永远的国。 A. 大卫子孙的来临。马太在书卷的一开始记忆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为旧约中大卫之约和所有关乎这大卫子孙的预言下了最清楚的注脚及定论，这应许的大卫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按照原文的次序，马太家谱的标题把大卫的子孙放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大卫之后家谱的发展来看，也都是大卫家做宝座的王。显然大卫的子孙才是这家谱论述的中心。当我们读这家谱之时，不仅要看见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而且要看见这子孙的应许被成就的意义。 B. 大卫的子孙与大卫的国。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不仅宣告了基督的来临，也同时宣告了基督国度的来临。而天国和天国的君王正是新约信息的目标，也是马太福音的主题。马太在后续的经文中先以天国的律法作为耶稣传道的开始，之后又以一系列天国的比喻和天国真理的教导作为他讲论的主轴。在这些比喻和教导中，天国不仅应是信徒信仰的目标和盼望的所在， 也是救恩的终极实现。不论是施洗约翰或是基督出来传道时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天国实则基督的国。所以耶稣在面对比拉多的质问时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在这里主称弥赛亚的国为我的国，因为他就是这国度的君王。当他最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用迎接君王之礼来迎接他，而且高声的呼喊，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然而马太并非用基督的家谱为开始，乃是用耶稣基督的家谱为开始，因为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国度在内涵上和实质的基督国度有很大的距离。耶稣的名字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指明了基督的国是救恩性质的国，并非政治性的国。三，女人的后裔，从女子所生。耶稣的家谱讲到基督的出生时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句话甚为特别，因为整个家谱都是以男性为中心，即便是讲到他玛、喇合和路德时，也是说犹大从他玛氏生，比阿斯从路德氏生。在这几个特殊的生中，男性仍然是主体，不过加上了女性名字的说明。独有这里特别指明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所生，既不是约瑟生耶稣，也不是约瑟从玛利亚生耶稣。这样的表达法等于完全排除了耶稣和约瑟之间的血缘关系，这是100%的童女怀孕生子。而马太在后续的解释中也特别加上了天使对约瑟所说的话，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乃是从圣灵来的，使读者明确知道这位特殊的后裔是全然从神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既是女人的后裔，也是神的儿子，这两者完全不可分割。 A， 女人后裔是弥赛亚应验的必要条件。虽然神曾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神应许大卫他的子孙要永远建立在他的宝座上，然而这些应许的应验都必须成就在女人的后裔上。若那位后裔不是女人的后裔，那么他无以叫万国因他的来得到福，也不可能建立在君王的宝座上直到永远，因为唯有神的儿子来到才能成就神一切的应许。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那是一个伟大的宣告，神所有的应许这一刻都被成就了。女人的后裔则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句话等于是宣告了女人后裔的应许已经应验，因而神指着这三个后裔的相关应许也将逐步应验。因此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是见证耶稣是基督最不可缺的一句话。马太以这句话为耶稣基督的家谱画下最重要的句号。 B， 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不过马太也没有忽略该说明的重点，在16节的前半句，他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固然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句话是不可或缺的介绍， 然而交代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这句话也同样重要，因为若约瑟不是玛利亚的丈夫，那么整个家谱的叙述就显得没有意义，因为那是约瑟的家谱，是一个和玛利亚毫无关系的家谱。此外，若约瑟不是玛利亚的丈夫，那么耶稣就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成为大卫宝座的承继者。虽然约瑟不是耶稣肉身上的父亲，可是因着他是玛利亚的丈夫，即可成为耶稣律法上的父亲，这已经满足了王位继承上的必要条件。所以第十六节是这个家谱重要的结尾，他和家谱的起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彼此呼应，见证了基督既是三个应许后裔的应验，也是大卫宝座的继承者，他的来到为神应许的救恩揭开了序幕。
在你宝座前是夫妇进来，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天就恩，归于宝座上的神。
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